在互联网大行其道的今日，大众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注意力时限不断缩短，文明的逻辑这样的书可谓反其道而行，力图引领读者潜心重新去审视人类自远古以来的历史，并以这种审视为基础来到理解和展望当今社会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婚姻等方面的重大问题。陈志武以其一如既往的深入浅出、寓教于乐的文笔和叙述，为读者展示了令古人为难的一些涉及天下苍生的重大问题，仍然是今时的人物，尤其是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下面是陈志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的第一部分。陈志武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今节首先问到，陈教授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在大众的印象中，现在的经济学一般都是关注具体的甚至是细微的经济问题，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感觉必须去写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这样的一本题旨宏大的书呢？陈志武回答说，其实这个主要原因还是好奇心。到今年我也差不多60岁了，生活了这么多年，原来一直忙于工作、忙于家庭、忙于社会、同朋友交往，但几十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觉得我们是哪一个中国社会和其他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理是迷信、婚姻、家庭、宗教、宗族，还有国家又是怎样来的呢？对于这些话题的兴趣就是越来越增加，令到我觉得我可以用经济学、金融学的一些分析工具、分析框架去重新去审视。基于这样的一种好奇心和兴趣，在过去十几年里面，令到我一直准备去写《文明的逻辑》这样的一本书。记者又再问到，《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这本书讲了很多有趣的东西，譬如实际上不理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定是远古东方，人类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跨期家庭互助、降低生存风险而构造的，同爱情并无关系，甚至被认为彼此不兼容，爱情到现代才征服了婚姻，成为婚姻的核心。随着现代文明和社会的发展和妇女的解放，婚姻的跨期互动、降低生存风险的功能和价值都降低了，以及所谓的爱情的天然不确定性、易变性和虚幻性，我们是不是正在看到婚姻制度走向灭亡呢？
人类的婚姻从一开始出现呢，当然是跟爱情没有任何关系的啊，这个是跟很多年轻人的看法的会非常的不同啊，因为年轻人就像我们。
陈志武回答说，我并没有这么悲观，因为人类的婚姻从一开始出现了，当然是跟爱情并没有任何关系啦，这一点是跟很多年轻人的看法是会非常不同的，因为年轻人就好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小说都是将婚姻非常地浪漫化，觉得好像我也好，一些朋友也好，一讲到婚姻讲到爱情就觉得这两者可以划等号，两者是一回事，但实际上人类的婚姻从一开始就跟爱情是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于中文里面以前都没有爱情这个字，一直到20世纪初才有爱情这个词，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才进入中文世界，但在最近的几十年里面，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出现，大众通过婚姻、通过家庭、养儿防老、解决生老病死这个风险挑战的需要就越来越减少，很多的规避风险实际上就是老病死的那些生活安排，我们今天基本上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这样就令到婚姻的定位从原来的基于生活需要、基于避险的需要不得不去结婚，慢慢地转变成为要以感情、以爱情为基础。很多的朋友就会想到这个必然的问题，就是既然原来要靠婚姻、靠家庭、 靠養兒防老解決的生活挑戰需要，一旦由市場來取而代之之後，這個不是婚姻從此亦都要消亡，亦都沒必要承擔原先的需要呢？
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今天的人類婚姻的性質和內涵已經發生了非常非常大的變化，跟我們小的時候或者是跟
有一點肯定的，這個就是今天的人類婚姻的性質和內涵發生了已經發生非常大的變化，跟我們小時候或者是中國古代我們熟悉的婚姻是完全不一樣了。譬如說有一點我不知道有朋友平時注意到有沒有，譬如說為什麼以前的女性在找男朋友找婚姻對象時候總是喜歡找個高大的男士來做男朋友做丈夫呢？其實這個背後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除了通過結婚進行風險互助、資源共享這些目的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原因，因為原來的中國社會和其他的人類社會一樣，暴力很頻繁，所以很多女性要出去時候怎樣得到安全感呢？如果旁邊那個男朋友或者丈夫個子又高大，這樣有丈夫就可以發揮防衛作用，就是打交的作用。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各個人類社會以前在暴力非常普遍的背景之下，女人都想會找個高大的男人為她提供很強的保護、很強的安全感。但是今天實際上不理是在北京、在長沙、在上海還是哪裡，你都不用太過擔心要跟人去打交被人欺負了。所以慢慢地，女性對男朋友、對於丈夫的體質方面的要求、對身高和壯實的程度要求亦都越來越淡化。現在取而代之的是，你是不是好像馬雲那樣，個子不一定很高又是很瘦，但是你大腦很厲害，這個是挺重要的。所以這個也是從另外一個方面去反映人類婚姻的性質內涵在發生變化，這個也是包括同性戀婚姻。當然這些主要還是因為政府在人類婚姻中的介入越來越多。
像在中國一直到這個1930年以前中國人原來的這個婚約結婚證書原來沒有蓋公章的，沒有政府介入的。
在中國一直到1930幾年之前，中國人的婚約結婚證書原來都沒有蓋公章的，沒有政府介入的，好像美國和其他社會也是大致上是這樣。這個主要是20世紀社會福利越來越多是政府提供的，你和另外一個人的婚姻關係得到承認，這樣就自然地會得到福利。在美國有1000多種婚姻權利，這些婚姻權利很多都是由政府來的保障，這樣政府有一個要求，就是你們必須有正式的政府承認的結婚證，否則他不會給你這1000多種相應的婚姻權利。所以這個也對婚姻性質和內涵帶來很大的影響。原來沒有政府介入，現在人類的婚姻關係都有政府介入，所以這個也大大改變了婚姻的性質。記者金哲再問，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的博弈這一本書有一章是迷信與秩序，從康熙帝的災政理解國家的起源，講的是迷信或者是對信仰一個國家建立和維持政治穩定的重要性。譬如清朝康熙帝篤信天人感應，在北京發生連續地震的時候，虔心禱告並警告神下要以地震為戒，各自檢討自己的過失。然而在當今世界，信仰仍然是維持各國政治穩定的一支無形的重要力量。你個人認為適合當今中國的信仰應當是什麼呢？可以如何使到人民相信這樣的信仰不是虛幻的呢？陳志武回答說，這個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可能很多人不理是中國人還是其他社會的人以前都不去想的一個事實。歷史事實就是人類一直到近代推出民主制度之前，各個社會的統治者不理是什麼王朝還是什麼帝國，都是基於迷信來建立統治的合法性。康熙皇帝在京師大地震發生之後，也就是在18世紀之後期，他藉助這個機會向全中國人民、全中國的老百姓說，我來可以代表你們去跟天通話， 你哋有我嚟代表，相信我，我通过祭天嘅仪式代表你哋向上天去求援，让上天唔使再惩罚我哋。我哋得到上天给予我哋一啲惩罚，因为我哋以前可能做事唔系做得太好，有啲方面违反咗天意，但系我作为天子，我要进行同佢进行重新嘅对话，要向上天保证今后做皇帝亦都要做得好好。佢以呢个方式令到老百姓更加相信，唔理系康熙皇帝定系其他嘅皇帝，佢真系天子，系上天嘅儿子。我哋呢啲老百姓系冇办法同上天对话，佢系可以噶。当然呢度令到我哋可以谂嘅一个问题就系、是，就系点解我哋话唔理系中国定系其他社会，你譬如话玛雅雅社会，原来帝王都系话佢哋太阳神。瑪雅人一直都是最敬仰的太阳神，他们每一个帝王都是太阳神的仔。日本的天皇为什么叫天皇呢？因为也都是天之子。为什么各个社会都将帝王和上天的儿子、上帝的儿子联系起来呢？包括英国也都会说他的王子或者君主是上帝的，就是因为原来没有民主投票的规则去选举，领导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必须找到一种虚构的故事为他的统治带来合法性。所以在中国可以说，从夏朝的大禹到商朝的汤武，再到后来的西周周武王，也都是上天派下来的。
原来迷信在人类社会里面一直是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当然在近代的中国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最经典的就是不。
这些原来的迷信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在近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就不是靠迷信来到为统治带来合法性，那又是靠什么呢？就是邓小平讲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只要经济在发展，人的收入在增长，老百姓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这样通过业绩，通过治理社会的具体业绩来得到统治合法性，这个是第二种人类社会经历过的为了找到合法性的一个根本的基础。在近代社会当然还有第三种，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哪个得票最多，这样你就有统治合法性。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也都大致可以总结成这样，就是人类社会统治的合法性主要是来自三种来源，一个就是神，也就是虚构的迷信故事来到为统治找到合法性；第二种就是邓小平所讲的，是通过经济增长的业绩来到为统治找到合法性；第三种就是民主投票产生的统治合法性。但是今日的中国很多方面，我们中国人现在不单止不信任任何正式的宗教，对很多的迷信也都是越来越淡化。所以今日中国很多人抱怨整个社会缺乏诚信，没有任何的神使到我们可以真正地敬畏，那就令到大家不知不觉地将所有的信仰迷信转变到钱上面了。但是钱这样东西是没有灵魂、没有感情、都没有神的这种威力的，所以它为社会带来秩序、规则、文明奠定基础的能力实际上是比较差的。这个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抱怨今日在中国诚信，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诚信的程度越来越差，迷信没有了，宗教信仰又没有到位，这样社会就缺乏某种带有威慑力的令到人感到敬畏的那样东西，所以就造成社会的诚信越来越是我们抱怨的对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专访陈志武的第一部分。